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欢迎来到教牧书信，良友圣经学院，我们这个新增的课程。姚谦上回呢，第三课已经跟大家来谈到这个引言那个部分的最后。那么今天呢，第四课呢，我们就正式进入提摩太前书这卷书。其实24课的课程呢，姚谦盼望尽量用一种讨论的方式跟大家来了解这几卷书。因为我们本科的课程呢，或者说大家以前呢也参与过教牧书信的。那么提摩太前书呢，进入这卷书的时候呢，有6章的经文。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从第4课到第13课呢，就会来集中谈到提摩太前书，而且也是从神的教会这个总题呢来看这卷书信的。那么第4课，今天是第一次进入前书，那么我就特别有2处的经文呢，先要跟大家来念的。这个跟我们了解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而且也跟当我们念到教牧书信特别前书的时候呢，他的背景，他为什么有一些的说话会出现呢？那么这2处的经文呢，我们首先来看。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呢，要翻到第1处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1章，我们要看第1跟第2节的经文。往后呢，我们就翻到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到第5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这一课呢，我们的范围就放在这2处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1章就是书卷的开始的时候，第1到第2节呢，第2节呢是这样说的：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里呢2节的圣经当然是保罗书信呢一般的开始都类同，但是不晓得我们念了前书很多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新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保罗这个问安里面呢，有什么跟其他的书信有分别的地方没有，一会我们再回来呢谈到这个了解了。那么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到第5节这5节的经文。这里呢特别要跟大家谈到第4章，不是我跳过去2章3章没跟大家谈，是因为我刚刚说这卷书里面提到假教训啊异端的那个部分呢，这里第4章开始的时候呢是很重要的。保罗这里说第4章第1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召叫那信而明白正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那提摩太前书呢，今天这一课呢，我最主要两大方面跟大家来交代的，就是这卷书，当然我们晓得保罗是这个书信的作者，但是他特别来把他的信息来传达到提摩太去。这个方面就是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了解保罗跟提摩太是一个怎么样的密切的关系。那这里呢，我们说我们看这个问安那个部分呢，我刚刚问有没有特别以先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的经文。第一节说保罗说是奉他是奉救主神和盼望基督耶稣这个命令，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是这样的自称的，他是写信给那个因信主，他形容提摩太是他真儿子，做他真儿子的提摩太。这里呢，我们说在保罗这个对提摩太的称呼真儿子里面呢，我们就发觉保罗跟提摩太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关系。什么叫真儿子呢？其实我们对提摩太的认识比其他的同工，我的意思说是其他保罗的同工更多。因为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如果我们念到第16章，我们就很清楚保罗跟提摩太怎样从开始到往后做他助手，做他同工的这个关系是怎么回事。使徒行传16章就看让我们了解保罗在他第二次这个宣道的旅程里面呢，到一个地方路士德呢，在那里呢就首先认识提摩太，而且提摩太那里呢，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很清楚，提摩太有一个近前的家庭，母亲外祖母都是信主的，没有提他父亲是外邦人，可能是希腊人。但是提摩太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信主的传统，而且这个也影响到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往后我们念后书就看见这个提摩太他的从小明白圣经。使徒行传16章就让我们了解保罗认识提摩太，而且觉得这个年轻人呢，当时我们看最多都可能20来岁，可能没有30岁啊，提摩太还是很年轻，那么也是信主的家庭，那么保罗就碰上他就收纳他跟做他的这个旅行步道。那么其他的圣经的地方我们了解提摩太就是看保罗书信了。那么保罗书信呢，如果你真的去查考呢，差不多大部分的保罗书信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写这些不同的书信都是给不同的教会嘛，比方哥林多教会、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你差不多在主要的保罗书信里面呢，都看见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呢，也提到他同工就是提摩太，比其他的同工提多啊，不太有名的同工呢，提摩太是最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啊，他所写书信给不同的教会，就是要处理不同教会的发生出现的问题嘛。提摩太在保罗这样做的时候，在他旁边共同写书信给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那么圣经也说，哎呀，哥林多教会这么麻烦，难题多多的教会，保罗也差提摩太去做工。那么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个保罗书信提到提摩太呢，保罗说他跟他一块来写信呢，而且保罗也不时差提摩太代表他去来解决教会很多难题。好像这里其实提摩太前书呢也说第三节呢，我们稍微看一看，保罗说他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也劝他仍然住在以弗所，就是保罗也差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地方，在哪里做工。而且这个跟前书出现很有关系，就是保罗吩咐提摩太要祝福那些几个人没有提名称，他们不可以传异教，不可以传异端。那我们特别开始的时候，今日这卷书呢就提到保罗跟提摩太有这种的关系呢，这个很重要的，这种密切的关系也解释当我们进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给提摩太的书信呢，我们就更明白他们是何等的一种的，不单是师徒的关系，不单是亲密同工的关系，差不多你可以说保罗这里说提摩太是做他真儿子。这个真儿子当然我们明白不是说提摩太真的是保罗肉身的儿子啦，因为使徒行传已经说他的背景，他的出生是在爸爸是外邦人嘛。这里真儿子就是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呢，保罗跟真的跟提摩太呢有一种呢超越其他的同工呢密切的关系。你说有没有其他同工保罗也说做他真儿子呢？当然你说可能提多啊，其他的同工也有，但是提的最多比较集中呢都是提摩太。那么我们也说要交代他们两方的关系的时候呢，这里也特别提到这个问安语啊，很多人念加木书信提摩太前后书呢也看见这个分别。一般保罗书信呢都是这个问安，都是用恩惠，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就是这个称呼嘛。但是我们发觉呢，提摩太前书后书呢也特别提到这个问安语中呢有这个怜悯呢，这个怜悯呢不是保罗没有经过思考呢就放在哪里的，他特别提到怜悯。那么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恩惠平安，当然我们说保罗一般的称呼是恩惠平安，恩惠平安是当时书信的一般的很一般性的问候语，加上怜悯呢，很明显这个呢就是特别来对受信人提摩太说话的嘛。这个怜悯如果我们查考它的意义的时候呢，就发觉呢它是有一般性的意义，就是表示神对这个人有慈爱。其实怜悯这个字在旧约希伯来文的用字是就是神的慈爱，但是在新约呢，或者说它另外的意思就是当提到怜悯的时候，就是神特别善待这个人啊。如果我们说神怜悯提摩太，就是神特别来善待他，或者说神成为提摩太呢及时的帮助。我们想到保罗这样的来向提摩太问安，加上怜悯，你可以想象得到提摩太在保罗心目中可能是保罗懂得他那个性情跟他不一样。我们也晓得提摩太这个身体比较软弱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更告诉我们他可能也容易生病，所以保罗也劝他，哎呀，你生病的时候呢胃口不好呢，你可以稍微用点酒啊。保罗想象到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有这样的软弱，他就特别加上这个怜悯。另外我们也可以说 保罗想象到提摩太他的恩赐可能没有真的是很领袖型的恩赐，虽然他跟保罗是一个亲密的师父，奉保罗是一个师父同工，但是提摩太呢他性情比较温顺呢，所以保罗也想象到如果提摩太在处理教会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多多的时候呢，可能提摩太真的很胆怯的，很软弱的，所以呢这个怜悯呢有这样的特别的意思。其实我们稍微留意这个问安语呢，我们也对保罗跟提摩太这个关系呢也有一种新的另外一种角度去理解。好了，这个呢是前书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特别要来提出来的。那么我们也说特别提到这个前书里面的信实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先念提摩太前书四章那里五节的经文。那里呢就让我们了解这个提摩太书信，包括提多书，我们相信这三卷书呢都是类同时间前前后后发出的那个背景了。那个背景呢就是如果我们在念提前第四章哪里呢提到这些圣灵说有人离去真道跟从邪灵鬼魔道理呢，而且提到这些人呢良心好像被落铁落关了一般，但是最要留意就是保罗在哪里说这些异端他们禁止嫁娶。哇，婚姻嫁娶是正常的事情，为什么禁止呢？要禁戒食物。哇，我们吃东西都好像不好啊，这个呢很明显呢就是跟我们生活婚嫁正常的生活作为有问题，正当的事情，但是这些异端呢邪说呢他们就是这样的来禁戒的。那么我们说这里的背景呢，首先我们稍微了解当时保罗的年代令到他要提出，或者说有教会里面假教师提出这些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的情况呢是什么回事。那么我们说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呢，保罗的年代第一世纪教会有一种呢思维呢，它的名称叫灵智派，灵就是邪灵的灵呢，智就是智慧的智呢，灵智派一个派别。这个灵智派呢他们最主要的主张呢就是把物质跟灵两方面的分割出来。他们的强调教导是什么？一切的物质就是邪恶的，唯有灵，灵就是没有肉身的嘛，神是灵嘛，唯有灵，神灵是良善的。那么把物质跟灵两方分开就是简单的二元论了。在他们的眼中呢，这个宇宙世界凡是受造的物质都是邪恶的，唯有创造物质的神灵才是良善的。那我们如果接受这种二元论的看法呢就很有问题哦。那如果物质是恶的话，那么我们每天我们怎么样可以吃东西啊？我们的食物都是物质嘛。那么如果物质是恶的，那么食物也不可以进口啦，因为是邪恶的。所以呢就连我们生活里面呢这些东西凡是吃东西呢可能某种东西都有问题。那么推而广之呢，如果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要进食食物的身体呢，这个肉身按这个论调 物质是恶的，那么我们的身体肉体都是邪恶的。哇，如果是这样呢，你就发觉这种思维教训呢弄出的后果是什么回事。那么按照我们看书信里面显出的这种的教导呢，它背后的思维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事物我们都不需要太过重视了，因为是邪恶的嘛，那么人对物质就要不是呢，你就完全禁止自己来用这些本来应当正常可以用的，那么你就禁戒你自己呢，禁止你的欲望咯。那么其中一个方向就是禁欲主义了，就是禁止你的情欲不让它来发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放纵了，放纵你的情欲了。哎，如果这个是完美的完善的是零，凡是身体的肉体的都是恶，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太过介意了。你就如果不是禁止你自己的欲望呢，你就是放纵你自己了，因为你觉得哎没关系。所以呢，在保罗的年代，一方面是禁欲，另外就是纵欲，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跟这个提摩太书信里面提到保罗的教导有关，就是如果你说肉身肉体都是污秽的，那么你会不会相信有死人复活呢道理呢？因为我们相信复活就是肉身复活嘛，我们的身体复活嘛。如果这种异端的思维，他们不相信不重视身体肉身，看这些完全是邪恶的话，那么极端的那个含义就是没有复活了。所以我们也看见在哥林多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呢，第一章哪里呢已经有这些呢传讲异端的假教师。第二章他们更加在那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里面呢，第二章呢就有主张根本都没有身体复活。所以大家看见灵智派这种思维呢，在保罗的年代呢，他这种二元论，物质是恶的，灵是善的，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保罗这里我们首先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哪里说这等人说谎的假冒的引诱人跟从邪灵鬼魔的道理，他们禁止嫁娶，也又禁戒食物，就是他那个时候呢有的背景。我们往后呢再继续念下去的时候呢，就更多来在这方面来跟大家来讨论。那么我们说这种异端是灵智派，他们的特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第一，我们说他们也是有犹太色彩的，是犹太人背景，不完全是当时希腊文化的。那个根据就是提多书有两处，我们没有进到提多书，但是提多书我们说它的背景也跟这个有关嘛。提多书第一章第十节这样说，因为有许多的人保罗说不服约书，说虚空话，弃空人，那奉割礼的更是如此。啊，这个奉割礼的，谁奉割礼？一定是犹太人呢，割礼是犹太人出来的嘛。这些不服约束的人呢，说虚空话的人呢，就是假教师嘛。所以这个有他的背景。那么提多书第一章同一章呢第十四节啊，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去正道之人的诫命啊，这里明确说是犹太人，所以这种异端呢跟犹太人有关啊，从他们出来的。那么刚刚我们说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他们呢荒谬的言语，他们所说的都是没有根据的， 保罗说这个异端呢，他用四个字来形容他是荒谬话语。这个我们有时间大家可以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提多书一章就是这里刚刚念十四节呢，就是提到这种内容没有凭据，但是说说算数，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三呢，这种异端带来的结果呢，我们分析他们禁止嫁娶境界食物。刚刚说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哪里提到这两方生活里面影响我们呢，就是他们也偏离道德的标准了。你如果禁止嫁娶，就是影响信徒生活里面很重要的需要嘛，那么这个是不是跟道德的标准有关呢？第四，当然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有两个人的名字，下回我们可以更多了解他们的情况。第一章，前书第一章二十节提到有一个许米乃和亚历山大，这两个人呢偏离真道啊，保罗说要把他们交给撒旦。我们有一次要谈到什么交给撒旦，就是他们偏离真道，不符合正统的信仰。教牧书信里面呢提到这个异端呢，第一有犹太人的色彩，第二他们内容没有凭据，荒谬言语，第三他们偏离道德的标准，第四他们背离正统的信仰。那么我们时间今天也差不多，但是我们下回呢要继续来谈到前书往下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再一次留意怎样去面对这些异端邪说。这个也是今天我们面对很多异端的时候呢，也要可以从中来学习到当有的教训。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言，一生一世他的意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的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心交托寻求阿荣。